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我是李兰，坐在我旁边的呢仍然有罗嘉怡老师。罗嘉怡老师你好啊。
李兰老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第三个单元最后的一个课题吧，就是婚姻里面常见的问题当中单亲的生活。我们说单亲主要是指到在没有婚姻伴侣一起生活的环境之下，一个人要负起照顾儿女和家庭的责任。首先我想先介绍不同类型的单亲，怎样说，因为我们说有不同情况的单亲的状况吧。第一类是因为社会和生活变化形成的，现在不少丈夫他们长时间出外工作，可能留下自己的妻子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更有我们说现在中国内地跟香港很多的他们的结婚的夫妻是中港婚姻的关系，夫妇两个分隔两个地方生活，也带来很多我们说单亲的情况。第二类就是因丧偶而产生的这个单亲，一方因为配偶离开世界以后继续单独的负起家庭的责任。第三类是离婚缘故成为的单亲，夫妇感情破裂，不愿意维持婚姻的关系，以法律终止了婚约，这个是第三类的。第四类的单亲是夫妇的感情出了问题，但因为他们都因为儿女的缘故他们不想离婚，但是不离婚他们两个是分开来生活，就是过了这个分居的生活。最后一类的就是相信是跟社会道德价值低落有关，我们说很多人他们有婚前的性行为，人没有计划以下意外的怀孕，怀了孩子他愿意生下孩子独立的去养育。
那不同类型的单亲呢，事实上都要面对各自不同的问题和需要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单亲面对的挑战和需要了。第一方面是情绪上的困扰，这包括了孤单、失落感、忧虑、羞愧、伤痛和愤怒。无论哪一类型的单亲都会有孤单、失落感和忧虑的情绪。至于因为丧偶而成为单亲，人呢在失去配偶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伤痛、愤怒的情绪，而面临离婚的人呢更因着被配偶抛弃而生发愤怒和羞耻的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如果不处理好会严重的影响生活。第二方面的问题呢，是自我形象变得低落，特别是被配偶遗弃的人会感到被拒绝，从而变得没自信，自我封闭，不愿意跟人接触，处在一种自怜的情况当中。对于将来的生活，他们感到绝望和消极。第三方面的挑战呢，相信是来自经济压力了。特别是对婚后没有工作的女性来说，一旦失去丈夫更是明显的挑战。就算是男性也有一定的压力，特别是照顾孩子和工作方面怎样去平衡呢，是有难度的。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是儿女的教养，父母两性的角色如何在单亲一方身上好好的去担当呢？现实生活里头我们看见有不少的单亲父母，不但在两性角色没有做好，更因着自己没有处理好的情绪直接影响了儿女的成长， 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最后也不可以忽略的一方，就是呢来自社会和家人的目光。单亲家庭对于别人的目光会很在意，有时候为了不想受到社会歧视，单亲家长更要孩子跟自己一同去编织谎言，去掩饰单亲的事实。当自己家人不谅解的时候，单亲的人就更添压力了。由此可见，单亲家庭面对的压力是何等的沉重啊。
对，李楠老师说的不错，单亲的家庭他们确实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和沉重的压力，因此他们也有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下面我们谈谈单亲可以怎样处理情绪上的困扰的情况。因为我们课程时间有限，我们特别关心丧偶和离婚的单亲，因为这一类型的单亲在情感上的伤害如果不好好的去处理，很容易导致产生情绪的障碍。丧偶是人生一个很大的伤痛，人需要经过真正的哀伤，才能够把情感跟离去的配偶慢慢的分离，重新生活。说到丧偶跟离婚的单亲，在情绪上他们有一些的表征。第一方面就是孤单缺失感。婚姻关系我们说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夫妇相互依附，一旦一方离去的话，另一方会感觉失去重要的精神支柱，无论在感情和实际生活的支持都会产生孤单缺失的感觉。
那说到孤独呢，那有些人呢，如果没有在结婚之前呢就学会享受独处，或者是已经学会这个单身啊，那他们习惯这种的生活，那到了这个阶段的孤独缺失呢就会让他们更加觉得困难了。有些人呢就把婚姻呢就看为是躲避孤独的方法，就以为说呢结婚呢就可以有配偶啊，大家呢就有个伴儿啊，有配偶做伴儿，这样去生活就可以解决自己孤单失落的那种感觉。那当配偶一旦去世或者是离开，他们就很难去一个人啊去继续的去生活，或者呢是匆匆忙忙的去进入另外一段的婚姻啊，因为他们想这样呢就可以逃避孤独感，可以逃避呢因着孤独带来的痛苦。但事实上呢，他们没有处理孤单失落的情绪啊，他们只是把这种情绪呢给埋藏起来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做一个预告啊，请大家留意下一个单元，我们会特别探讨单身生活。
嗯，说得对，单身不一定孤单缺失，人无论有没有婚姻，都需要懂得享受独处的生活。我们再回到第二种明显的情绪，就是愤怒。离婚的人会很容易把愤怒挤向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呢，也会为自己被配偶拒绝而感到愤怒。我们说更严重的，甚至是把愤怒挤向神，觉得神没有帮助自己，拦阻自己离婚。丧偶的人也会把愤怒挤向神，觉得神带走了自己心爱的人。愤怒是明显的情绪。第三方面我们要说的是忧郁。无论什么原因失去自己的伴侣，都会让人心里面产生悲伤。这样的悲伤不是一个时刻，就是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过渡，是需要一个过程，有一些人比较长，有一些人可能用的时间比较短。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有忧郁的问题出现，特别离婚的人会有自怜呢，有被人遗弃的感觉，看到别人的家庭健康整齐，他们会感到羡慕，但是又有嫉妒。面对现实的生活，因为失去配偶也会感到焦虑，不知道怎么样生活下去。与焦虑伴随而来的就是恐惧， 离婚的人或许更多一点的内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家庭凝聚起来，也让孩子失去健康的家庭生活。我们这里说的几种情绪征象，在失去配偶的单亲来说，是一个很普遍出现的情况。
是的，人在失去伴侣的情况呢，一般都会经历悲哀伤痛的时刻，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去讲一讲哦，可以怎样去处理呢单亲的压力和情绪了。首先在情绪方面呢，单亲者不用否定自己有负面的情绪的，相反的，要明白和接纳自己真的处在痛苦悲哀之中，这是认知情绪的第一步。这个时期单亲的人呢，仍然能够正常的生活，不需要去看医生，除非因极度的哀伤带来身体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服用一些很适合的一些药物来去帮助处理身体的一些状况。第二方面呢，就是情绪的抒发了。单亲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可以呢多抽一些时间去陪陪这些单亲的人啊，然后呢很真诚的去对他们表达关怀和支持。在可信任的亲友的陪同之下呢，单亲的朋友们就可以除去孤单感，而且呢也可以跟亲友去倾诉自己心里头的那种感受和需要。当想哭的时候也不要勉强忍着不哭，要是没有亲友陪伴，单亲者呢也可以用纸写下自己心里头的感受。
对，能够倾诉和哭泣是抒发心理压抑情绪的一个方法，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负面情绪的累积。第三方面，从人际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可以从当中得到帮助和支援。亲友的陪同，除了减低单亲的孤单感，实际上也可以给单亲的人在实际生活上提供帮助。比方说，协助单亲的人在子女方面的托管，家务的处理，甚至我们说是经济上的支援，这都可以减低单亲的人在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和忧虑。丧偶的单亲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哀悼，就像刚才我们提过的，会帮助人把情感跟离去的配偶慢慢的分离，可以重新的生活。第四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相信是改变思维。刚才提过，失去配偶的人很容易让人对自己存有愤怒、纪念和内疚的情感，所以单亲的人要慢慢改变自己，不要单单停留在自己不好、自己没有能力去维系家庭这样负面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尝试透过休闲活动，比方说听听音乐、看看书，或者做一些轻松的运动，帮助自己分散注意力，免得自己持续性的生活在哀伤的情感，这样对身体心灵都有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的，人的身体和心灵是互相影响的，心灵的忧伤更加需要留意。箴言是这么说的，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改变思维，积极的思想才能够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第五方面呢，是重建社交生活。人失去了伴侣，会有被遗弃、没有自信，甚至自我封闭的情况。因此重建健康的社交生活，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就是单亲在新生活的时候呢必须处理的问题了。建议是先从可以信任的亲戚朋友开始，学习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想法和需要，然后呢慢慢的进一步跟其他人接触、分享，寻求跟别人建立人际关系。第六方面，为将来做好规划，意思是为自己重新定位， 接纳配偶离去是正确的事实，往后的生活自己究竟怎样走下去呢？自己要担当什么角色呢？怎样去适应新的生活呢？这些都是需要去仔细的思量的。最后一点呢，特别是离婚的单亲者，要以饶恕来去挥别过去。很多人不能够摆脱痛苦的过去，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饶恕。饶恕表示不再追究对方的不是，这对自己所受的伤害好像不太公平。只是当人不饶恕别人的同时呢，也实在是不能够饶恕自己。不能够饶恕别人，人也永远没有办法从仇恨和罪疚当中得着释放。只有饶恕能够让人彻底的除掉因创伤而带来的怨恨。饶恕不等于忘记，但是饶恕绝对可以帮助人有所放下。饶恕的实践是需要时间的，在伤痛的初期，我们不需要去勉强自己去饶恕人。当伤痛情绪得到处理和疏导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地看清楚自己和对方的问题和责任，也就能够从痛苦的经历当中认识自己。这样的话，饶恕就比较容易一点。
这里我想再提一个重点，就是依靠神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单亲的人可能会怀着孤独、害怕的心面对前面的生活，更有人想尽快找到新的伴侣来帮助自己承担照顾家庭和抚养孩子的责任。刚才我们已经谈过单独生活、孤独这方面错误的一些婚姻观念。婚姻不是解决人孤独的一个方法，婚姻更不是用来解决照管家庭的责任。单亲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随时的帮助。可以说神是人唯一完美的伴侣，神会聆听人心里的呼喊，也藉着他自己的说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说话，给人安慰和鼓励。单亲的人经历被配偶遗弃和拒绝，但在神的眼中，神看你还是宝贵的。人要重新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贵重身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这样说，因为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得到人永远的爱，因为人和人的爱都有限制，但神却是永远的爱我们。圣经里面提到神是永不改变的，诗篇102篇27节这样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神不但永远不会改变，他对人的爱也是这样。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此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天天勤力地读圣经祷告，人就能够从神话语当中得着鼓励安慰，有力地面对生活，也要建立健康的教会生活，跟弟兄姐妹享受主里彼此相爱相交、彼此分担的生活，这样也帮助人有力地面对生活里面的挑战。弟兄姐妹，这里鼓励你好好地去抓住神，倚靠神，这样的话你虽然是担心一个人生活，你的单亲生活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神必与你同行，也必与你同在。
对，依靠神不单能够帮助单亲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也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和追求的属灵功课。因为神实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来到这一课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想再谈一谈单亲在教养儿女方面要留意的地方。特别是离异的单亲家庭，孩子对于离开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同住的父亲或者母亲都会有怒气，甚至呢对自己也一样，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孩子误以为离婚就等于爸爸妈妈跟自己从此分离，也担心将来没有人再会关心自己。因此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要把家庭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之上，把孩子放在你的首位，这是很重要的。要告诉孩子有关爸爸妈妈已经离异的这个实际的情况，让孩子明白父母分开呢不等于自己没有人照顾和关心。第二方面，要做好自己的角色，不要试图同时又做父亲又做母亲。你只要做好神所赐予你的角色，做有智慧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离异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呢非同住的父亲或者母亲，因此父母各尽本分和角色，看重孩子的需要，分工合作来关心孩子已经足够。任何一方也不应当以过多的物质作为对孩子的补偿。
这里也想提醒，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数落离异配偶的一些不对的情况，免得孩子成了一个夹心人，这样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当他跟爸爸一起的时候，爸爸就说妈妈的不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妈妈也说父亲的不是，这样孩子在当中就无所适从。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管理自己消极的情绪。父母都有健康的情绪，这样可以让孩子有安全感。但是我们说带着怨恨和伤痛的情绪跟孩子生活，不单父母自己痛苦，孩子也会受罪。单亲的人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是说在痛苦的情况之下也不能去表达自己的伤痛和脆弱。事实上，让孩子认识自己也有脆弱的一面，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更了解父母的需要。第四方面，让孩子做回自己。特别单亲的母亲，因为独立一人承担家庭里面的经济，母亲的责任也有，父亲的责任也有，这样的话身心很容易的疲劳，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希望孩子快一点的成长，可以帮助自己分担家庭里面的责任。照顾教养方面很容易对孩子有特别或者我们说过高的要求，以致孩子失去自己应有的生活模式。就是一个年纪小小的孩子，可能他有他的童真，但是如果父母希望他快一点的成长的时候呢，他很快就变成一个成人，这样的这个过渡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过程。也有一些单亲，他们把孩子变成带偶儿童，将对配偶的情感投射在孩子身上，这样的教养方式都带给孩子不健康的成长经验。
对，不健康的成长环境呢，就让孩子过早的去承担了大人的角色和责任，埋没了孩子本来有的身份，对孩子将来的生活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一点呢，就是最实际的经济供应了。生活素质的改变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呢，也是最实际感受到安全感的一个指标。父亲或者是母亲能够共同为孩子的花费做出一个规划，给孩子有足够的生活费用去支援，这对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不想有单亲的情况出现，但是当事实真的出现的时候，人能够好好的面对和处理单亲的生活的缺陷程度，也可以尽量的减低。单亲的子女能否健康的成长，父亲跟母亲的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的。 能够摆上时间去照顾，用爱心去关怀培养。虽然在单亲的家庭，孩子也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探讨了单亲生活的一些问题，相信也给我们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李楠老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听众朋友当中也看见他们有很多就是单亲的问题啊。
是，感恩的是呢，投靠主的呢，必不致羞愧。
对，
我们看到纪念孤儿寡妇的主，他们是孤独者有家，也让我们特别是主里边的一些单亲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找到靠倚。
对，
也是看到呢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也特别去留意这一块的时候呢，也提供一些呢很实在的帮助。
对，刚才其实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提到，神是我们最完美的伴侣。人有很多爱的献祭，也有很多我们人的一些不会很容易长久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投靠神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帮助。好，我们课程今天也来到这个时间，我们来一个祷告哈。
好，
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家庭的美好，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有夫妇的彼此的相依，彼此的相处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罪性，以至于破坏了家庭的完美。很多的人他今天可能活在一个单亲的生活里面，主，我们求你帮助，也求你用你的爱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今天也是处在这个单亲的生活当中，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说话成为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安慰，也成为他们的帮助，帮助他们虽然在一个破裂的婚姻关系里面，他们仍然可以和自己的孩子可以在爱当中生活。刚才我们提到怎么样去教养自己的孩子，父母的离开怎么去影响孩子的成长，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有力的生活。虽然破裂的感情，但是我们知道在神你的爱当中，我们还是完整的。只要我们信靠你，我们倚靠你，主，我们就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我们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你的灵常常成为我们生活每一天的带领鼓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嘉义老师，从下一刻开始我们要进入新的单元，就是单身生活
了。 对，李兰老师很开心的跟大家去分享啊，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感受。
我们就下回见了。
好的，好，再见。
再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